弟兄姐妹们平安。从今天开始到八月中，我们主日信息的主题是二人成为一体。
从今天开始到八月中，我们主题是二人成为一体。
大家一看这个主题就知道重点是婚姻。
大家看到这个主题就知道重点是婚姻。
但是这一系列信息不是光讲给已经结婚的夫妇们听的。
第一系嘅信息唔系净系俾已经结婚嘅夫妇听，
而是讲给也讲给未婚的男女，
亦都讲俾未婚嘅男女。
甚至暑假当中有几次初中生跟高中生会和我们在一起聚会，这也是讲给他们听的。
甚至暑假嘅时候，初中生同埋高中生都同我一起敬拜，所以呢啲信息亦都系俾佢听嘅。
我的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透过看圣经中清楚的教导，能够在交友和婚姻上建立起正确的观念。
我的盼望就是大家通过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在男女关系和婚姻那里有很清楚的认识，
好让每一个家庭都更加的蒙福，
好让每一个家庭都更加蒙福，
也使教会因为有更多的家庭在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就让我们在传福音上更加的有果效。
亦都想教会嘅各个家庭喺生活上有美好嘅见证，同埋喺传福音上有更好嘅结果。
好，我们今天看的是创世纪第二章。
我今日睇嘅系创世纪第二章。
刚刚小山已经为我们读过这段经文。
刚刚小山已经为我们读过呢段经文。
我从当中挑几个重点和大家分享。
我喺其中挑几个重点同大家分享。
首先，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首先。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并不是人类社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
婚姻并不是人类社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制度，
而是神在创造世界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
也是神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的设计。
细细的看创世纪第二章，
我们仔细地看创世纪第二章，
你会注意到在整个婚姻的设计上完全都是神采取主动。
你会注意到在整个婚姻的设计上是完全是神采取主动，
是神主动的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是神主动地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做一个人帮助他。
是神主动的采取行动，让亚当沉睡，进行了第一个外科手术，拿出一个肋骨，再把肉割起来。
是神主动地采取行动，在亚当那里，当他沉睡的时候，在他的肋骨那里拿了一条出来，然后把那个肉，就是他做了第一个手术，外科手术就是将肋骨拿出来，然后把那个肉扣回来。
也是神用他创造的大能，就用那一根肋骨造出一个女人。
亦都是神用他创造的大人，就是用那个肋骨来创造一个女人，
然后也是神主动的把这个新造出来的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
亦都是神主动把这个新造的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
这一切都是神的设计，都是神的作为，
这一切都是神的设计和这个作为。
神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神会这么做呢？
熟悉创世纪的人都知道，
熟悉创世纪的人都知道，
在神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反复出现的其中一句话就是神看着是好的。
在神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他反复出现一句话，就是神看着是好的。
但在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二章十八节突然出现了一个神说不好。
在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但是二章十八节突然间出了一句神话不好。
什么不好呢？
有什么不好呢？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因为那人独居不好，神才为他造了配偶成为他的帮助。
就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就特别为他做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所以婚姻制度的起源是来自神，
所以婚姻制度的起源就是来自神，
是神选择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是神选择按自己的形象来做男做女，
是神设立婚姻让男女可以有夫妻的关系，
是神设立婚姻让男女有夫妻的关系，
这是神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一个精心的设计，
是神在整个创造的上面有个精心的设计，
也是他眼中看为美的一件事情，
也都是他眼中看为美的事。
为什么我要花时间来提醒大家 圣经这方面的教导呢？
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提醒圣经的这一方面的教导呢？
想看看，如果一个人认为婚姻只是社会当中人所定的制度，
想看看如果认为人认为这个婚姻是社会所定的制度，
他对婚姻的态度就会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而改变。
他对婚姻的态度就会随着社会的风气的改变而改变。
所以当社会当中离婚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但当社会当中离婚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已婚的人在婚姻遇到冲突的时候就越容易考虑离婚。
已婚的人在生活上受到冲突的时候就很容易考虑离婚。
而那些还单身的人在考虑结婚的时候也就不会十分小心谨慎。
而单身的人在结婚之前也都会不会很小心谨慎，
很容易就会想说试试看吧。
很多人会想试一下，
合得来就在一起，合不来就分嘛，没什么大不了。
合得来就一起，合不来就分开，没什么所谓。
同样的，当社会对婚姻的圣洁尺度变得越来越松的时候，
同样社会对婚姻的尺度变得越来越松的时候，
对婚姻没有正确观念的人也容易会随着越来越随便。
对婚姻没什么正确观念的人也都会对婚姻越来越随便。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如果人相信婚姻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
如果人相信婚姻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
就会知道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存在着，
就会知道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存在，
这个标准是不会随着社会道德风俗习惯的改变而改变的，
这个标准不会随着社会的道德风俗习惯而改变。
那当他们面对婚姻当中任何的决定的时候，就会回到圣经当中这个绝对的标准。
当面对任何婚姻当关系当中的这些问题，他们会回到圣经里面的教导，
会来看神从一开始设立婚姻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
当然看到神从一开始设立婚姻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
许多牧师和我在排解家庭纠纷的时候都有同样的经验，
很多牧师和我在排解一个家庭纠纷的时候都有同样的经验。
如果一对夫妻肯愿意照着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来接受辅导，
如果一对夫妻愿意是照着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和标准来接受辅导的话，
那不管当时的情形有多糟都有希望可以扭转，
不理他们的情形有多难搞都有希望来扭转。
所以要有一个好的婚姻就要先有正确的观念，
所以我有一个好的婚姻一定要好的观念，
要先知道婚姻制度是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一个精心的设计，
所以知道婚姻制度是在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一个精心的设计。
那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呢？
应该神要设立婚姻呢？
刚刚看过二章十八节，神觉得有一件事情不好，
因为刚刚看到二章十八节，神会觉得有件事是不好。
什么不好呢？神认为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
就是神认为亚当独居不好。
由此看来，神设立婚姻的一个主因是让人不至于独居，
所以这样看到神设立婚姻的一个主因是让人不至于独居。
那独居有什么不好？
那独居有什么不好呢？
我想大家一定很快就会想到寂寞孤单，
或者大家很快就想到寂寞和孤单。
曾经有过寂寞孤单经历的人都知道那个感觉不好受，
曾经有这样寂寞孤单的感受的人是觉得不好受。
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朋友或者总是被其他人冷落，就会感到很寂寞很孤单。
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朋友或者他很冷落，他就觉得很寂寞很孤单。
不是有很多单身的男女，他朋友很多，只是看到别人成双成对的，好令人羡慕，他也感觉很寂寞、很孤单。
但如果有个单身的男女，他们虽然很多朋友，但是见到人家成双成对咁样，他们亦都好羡慕，亦都会有感觉呢个寂寞同埋孤单嘅感觉。
结了婚的人，如果很不幸丧失配偶，或者是婚姻关系破裂，那他们更是比一般人更会强烈感受到极大的失落。
但结了婚的人如果不幸丧偶或者婚姻上面有破裂， 他们也都会被一般人会觉得很极大的失落。
所以人在情感上的确是有很大的需要，
所以人在情感上有很大的需要。
而神设立婚姻的一大美意，就是让人在这方面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
所以神设立婚姻的一大美意，就是让人在这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
不过神觉得亚当独居不好，并不只是因为怕他寂寞孤单。
但神觉得亚当独居不好，不是因为怕他寂寞和孤单。
在二章十八节的后半节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在二章十八节的后半节这样讲，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
很有意思的是，在十八节之后并没有直接连到二十一节。
很有意思的是，在十八节之后就没有直接连到二十一节，
中间夹了十九节二十节，
中间夹了十九和二十节。
这两节讲什么呢？
这两节是讲什么呢？
讲神把所造的各种飞鸟走兽都一一带到亚当面前。
就是神将所有的所造的飞禽走兽都一一带到亚当面前，
亚当就为他们一个个起了名字。
亚当就为他们一个一个这么起名。
为什么讲这些？
为什么讲这些呢？
重点是二十节的最后一句话。
重点就是二十节最后那句话，
看过这么多飞鸟走兽之后，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他看到这么多飞鸟走兽之后，他没有看到一个是可以帮助他的。
意思是说，虽然伊甸园当中有这么多的动物，没有一个能够解决神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在伊甸园里面这么多的动物，都没有一个是可以解决神所要解决的问题。
没有一个能够符合神心目当中为人做的那个美好的设计。
但是没有一个是符合神心目当中能够解决到美好的设计。
其实啊，如果只是要解决寂寞孤单的问题，动物其实是蛮不错的。
其实如果要解决孤单寂寞，动物是都不错的。
实际上在很多人的经验当中，养个宠物比养个老婆和老公还划算得多。
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如果养一个宠物还比养个老婆或者老公更加划算。
真的，很多人都说养条狗又忠心又牢靠。
很多人说养一只狗又忠心又牢靠。
只有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给他脸色看，绝对不会他心情不好的时候给你脸色看让你受气。
只是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给眼睛去看，但是他绝对不会给眼睛你看。
这几年日本人更厉害，
这几年日本人更加厉害，
为很多寂寞的老人设计出电动的宠物，
为很多寂寞的老人设计出电动的宠物。
那个毛好柔软，抱起来很舒服啊。
它的毛很柔软，抱起来很舒服。
它还会做各种不同的动作，发出不同的声音。
它还会做不同的动作，还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很多人觉得好乖，好贴心哦。
很多人觉得好乖，好贴心。
你还不需要帮他洗澡，帮他处理大小便这些。
你不需要帮他冲凉，或者处理他大小便。
所以不只是在日本畅销，连国外的订单都越来越多。
所以不单止在日本畅销，而国外的订单都越来越多。
不过我相信有再多的动物，再完美的电动宠物，我相信二十节的那句话还是一样。
你有几多个动物或者电动的宠物，二十节那个内容还是一样。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字。
因为有两个关键的字，
一个是配偶，一个是帮助。
一个就是配偶，另一个就是帮助。
配偶英文圣经翻作 suitable 就是合适的、相配的。
配偶就是合适相配的意思。
但中文圣经翻配偶的翻的是非常的妙。
但是中文用配偶是翻译更加妙。
偶代表这是一对的，不是单独的。
偶的意思就是一对，不是单对。
配代表他们是相配合的。
是代表他们相配合的。
这两个不是 identical， 不是完全一样的，是 suitable， 彼此相配， it's a match。
他们两个不是只是一样，但是彼此相配是很衬的。
所以你把他们摆在一起就看得出是一对，是配合的。
所以你将他们摆在一起就是一对，是配合的。
这动物与人不仅是外形上不相配，
但动物与人不单止是外形里面是不相配，
在神创造的地位上也不相配，
在神创造的地位上也都不相配。
在神创造的计划当中，唯有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
在神创造的计划里面，唯有人是按照他的自己的形象来做。
这特别是指神的一些特有的性情，
就是指神特有的性情。
而神把管理动物和整个大地的责任特别赋予人，
而神将管理动物和这个世界都给人。
所以神让亚当经过这个十九节二十节所叙述的这个过程。
所以神让亚当经过十九和二十节这个叙述的过程，
很显然是要亚当亲身体会到唯有神后来为他造出来的那个女人才是与他配得相称合适的配偶。
所以很显然就是让亚当亲身地感受到唯有神后来为他做的女人才是对他最相称最配合。
那不是任何的动物可以相提并论，
不是任何的动物可以相提并论的。
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说，
21、22节总说，
神是从亚当身上取出肋骨来造女人的。
神是从亚当的身上的肋骨取出来，
这代表他们中间有紧密的相连性和同质性，
就指明他们中间有同质性和相连性。
一章二十七节说，神也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
一章廿七节我讲，女人亦都是神照着佢自己的形象做的，
代表女人和男人一样，都同等的蒙神赋予一些属神的特性。
但男女都是一样同等咁样蒙受神所给予的一些属性。
根据一章二十八节，治理大地的责任也是托付给他们。
根据一章二十八节，治理大地的责任亦都是托付给这两位。
代表男人与女人平等的共同肩负此责任，是同工是同伴。
代表男女平等地共同肩负这样的责任，是同工是同伴。
然后注意看二章二十二节，
又看看二章二十二节，
神造好女人之后领她到亚当面前。
神造好女人之后就把她领到亚当面前。
这么一个举动，这么一个描述，跟十九节所讲的把动物一一带到亚当面前非常类似。
这样的举动和描述跟十九节那里讲的把动物一一地带来亚当面前是一样的。
但是早先所有动物都走过一遍之后，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之前是所有动物一一走过之后，但是这个亚当是没有看到一位配偶来帮助他。
而现在亚当一见夏娃就站在那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
但当亚当看到这个女人之后，马上就叫这又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显然夏娃一出现，亚当就知道那是与他合适相称的配偶。
好显然夏娃一出来，一出现亚当就认出这个是最相称的配偶。
那神讲得很清楚，
神讲得很清楚，
配偶的一大功用是彼此帮助。
配偶的一大功用就是彼此帮助。
怎么个彼此帮助呢？
怎么彼此帮助呢？
2003年我们教会有一位校友在加州结婚。
在2003年我们有个 教友在加州结婚。
那因为他和新郎都是从神学院毕业的，
因为他和新郎都是在神学院毕业的，
所以他们的婚礼有一位很有名望的牧师主持。
所以他的婚礼就有一位很有名望的牧师主持，
还另外再加上九位牧师参与，
还有另外参与有九位牧师。
那因为女方是我们教会出去的校友，
因为女方是我们教会出去的校友，
而且他们男女交往的时候还特别回到伊萨卡，在我家住了几天，由我们帮忙审核。
所以男女在交往的时候还特别的伊萨卡住在我家，有几人让我们帮忙审核，
所以他们一定要我在婚礼当中担任两位讲员之一。
所以他们一定要我在他婚礼上当两位讲员的之一。
那婚礼当然不需要弄太长了，
但是婚礼不需要太长，
那要给一个短短的信息讲什么呢？
即是要讲一个很短的信息，但是讲什么呢？
我就是从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讲配偶之间彼此帮助这么一点。
我就是讲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里面讲配偶之间的一点。
刚好那一年是庆祝人类第一次登上喜马拉雅山的那个埃伯勒斯峰五十周年。
刚刚那年就是我们人类庆祝第一次登上喜马拉雅 山嘅埃弗斯峰嘅
Everest，Everest，Everest，、yeah.
Everest, yeah. yeah.
那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五十年前的那段真人真事，哎，很有启发。
我啱啱喺报纸上读咗五十年前嘅嗰段真人真事，好有启发。
在1953年的五月，
就系喺1953年嘅五月，
一位纽西兰的探险家 Edmund Hillary 和尼泊尔国籍雪帕族的向导 Tenzing Norgay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成功登上圣母峰的人。
但系纽西兰的探险家 Edmund Hillary 和这个尼泊尔国籍的雪帕族的向导 Tenzing Norgay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成功登上圣母峰的人。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创举。
但是当时他们登完这个圣母峰，从29000英尺下来的路上， Edmund Hillary 突然滑了一跤。
但在他们登完这个高峰的时候之后，他们从那个29000英尺下来的时候，这个 Edmund Hillary 突然之间失脚，
马上开始一路往下掉落，
马上就一路这样跌下来。
还好这个天津 Norgay 反应快，
幸好这个向导反应很快，
马上拿冰斧敲进那个山壁，
就马上将这个冰斧凿落那个山壁那里，
而且迅速把连住他们两个的绳子缠绕上去，
他很快地将连住他们两人的那条绳挂在那里，
否则 Edmund Hillary 一定是坠落谷底，必死无疑。
否则这个 Edmund Hillary 一定会坠落谷底，必死无疑。
两个人下山之后，各国的新闻记者都大幅报道，
当他们两个人落了山之后，各个国家的新闻报道都来访问他们，
大家都称赞这位向导机智勇敢的英雄表现，
大家都称赞这位向导的机智勇敢的表现。
但在整个记者会的过程当中， Tenzing Norgay 非常的平静，
但在整个记者过程中，这位向导很平静。
后来记者们一再的问他，他只做一个回答，
当记者们一直问他，他只是说一句话，
他说 Mountain climbers always help each other， 登山的人总是会互相帮助。
他就说登山的人总会互相帮助。
在很多方面来说，婚姻都好像登高山，
在很多方面来说，婚姻就好像登高山一样，
有的时候会是上坡，
有的时候是上坡，
有的时候会有下坡，
有的时候是落坡，
有的时候道路崎岖难行，充满危险，
有的时候道路是崎岖难行，
有的时候平坦宽敞，平步青云，
有的时候是平坦阔敞，是平步高云。
喜欢爬山的人都知道，如果遇到一个忠实可靠的好同伴，两人一起同行，那旅途会加倍的愉快。
登山人都知道，如果碰到的是很忠实可靠的同伴一起爬山，他们两人一同行的时候，旅途都是更加会有愉快。
遇到艰险的时候，两人互相帮忙，一同度过。
遇到艰险的时候，一起互相帮忙，一起度过。
然后登到高峰的时候，两人一同享受那赏心悦目的美景。
又登到高峰的时候，两人一起来享受这个赏心悦目的美景。
可以一起在阳光当中欢笑，在暴风雨当中彼此相依。
可以在阳光中一起欢笑，在暴风中一起相依。
即使偶尔有出糗的状况出现，两个人大概也是笑成一团。
就算有偶尔有好丑的情况出现，但两个人都可以一起欢笑。
神设立婚姻的一大目的，就是要丈夫和妻子成为彼此最好的帮助。
神设立婚姻最大的目的，就是愿意夫妻之间彼此帮助。
缺乏这个己任，夫妻就可能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情就闹到不欢而散。
缺乏这样的体验，夫妻之间或者为了小小的事就会不欢而散，
也会带给彼此很多的痛苦和伤害，
也都带给彼此有痛苦的伤害。
反过来说，如果夫妻体验到彼此有如登山的同伴，
反过来说，如果夫妻有彼此体验到有登山这样的经历，
那就可以同心通过重重的挑战，从婚姻当中得到很多欢乐和满足。
那就可以同心 重新咁样一齐走过呢个好多嘅挑战，同埋喺婚姻上有好多嘅得着。
神所设立的婚姻还有一个很值得特别注意的重点，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那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就讲到这一方面。
在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就讲到这个问题。
这当中又包含几个小点。
其中也都包含着一些小点。
首先这边讲到离开父母。
首先要讲到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当然指的不是抛弃他们，完全不理他们。
离开父母不是抛弃他们，完全不理他们。
也不是说必须住得远远的。
也都不是说要跟他们离开远远的。
而是说男女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关键性的改变。
就是他们两人成为一体之后，他们跟父母的关系有一个很关键性的改变。
从今以后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家庭。
从今以后他们成立一个新的家庭。
夫妻的关系成为最首要最亲密的。
夫妻关系就成为最首要最亲密的。
与父母的关系就调整为次要的次亲密的。
与父母的关系就调整为次要次亲密的。
这不是人的意见。
这个不是人的意见。
是神设立婚姻时候的设计。
是神设立婚姻的时候的设计。
很多家庭纠纷不断，就是因为两代之间不清楚圣经这一点的教导。
很多家庭有很多的纠纷，就是因为他们两方面都不是很清楚圣经所讲的。
有些父母过多干预儿女家庭中的事。
有些父母过多这样干预管他们家庭的事。
结果让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夹在中间，十分的为难。
然后就让他们的儿子或者儿女夹在中间很难。
甚至有些儿女后来闹到离婚，主要是因为摆不平父母亲对配偶的不满。
最后搞到离婚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摆平他们和父母之间和配偶之间的不满。
还有一些情形是父母还算合乎情理。
有些情形就是父母都算是合情合理。
是儿子或女儿过多的依赖或者过多尊重父母。
或者是儿女过多的依赖或者过多的尊重他们的父母。
然后不够尊重自己的配偶。
又不是很尊重自己的配偶。
时间久了就裂痕越来越大。
时间久了就裂痕越来越大。
圣经二章二十四节的教导很清楚。
圣经二章二十四节的教导是很清楚。
在所有人际关系当中，夫妻关系是最亲密也是最重要的。
在所有人际关系当中，夫妻关系是最亲密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只是应该看重夫妻关系胜过与父母的关系。
我不单止要看重夫妻关系要胜过与父母的关系。
也应该看重夫妻关系胜过我们与子女的关系。
也都要看重夫妻关系都要胜过同子女的关系。
更多的夫妻常犯的另外一个错，就是爱孩子胜过爱配偶。
更多的就是夫妻经常犯的错，就是爱孩子胜过爱父母。
这不只是
配偶，
这不只是不合乎圣经，还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因为不单止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还会造成很多问题。
小孩子们现在聪明得很。
现在的小孩子很聪明。
那夫妻如果不同心，小孩子就会利用你们中间的矛盾来取得他们想要的。
如果他看到你们夫妻之间的同心，他就会找到你们的矛盾来在中间。
我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就有过他们对他们妈妈做的决定不满意，就跑来找我。
我两个小孩小的时候，他就看到对妈妈的有些意见不是很满意，他就来找我，
希望我会跟他们站在一边否决掉妈妈的意见。
他希望我和他可以站在一边来否决妈妈的意见。
一开始我不够小心，所以中过几次计。
一开始我很小心，就中过几次计。
后来发现这样做不行，代价太惨痛了。
后来发现这样的做法是不得，代价太多。
就从此跟我两个女儿清楚地表明，我永远是跟她妈妈站在同一阵线。
我后来就跟她说，我永远跟妈妈是站在一阵阵线的。
所以他们想要挑拨离间来争取我对他们同情，绝对是白费力气，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如果他想我跟她一起，绝对是白费力气，是不可能达到的。
所以我立场坚定之后，你去问我两个女儿，我最爱他们的妈妈还是爱他们，他们都会知道答案是妈妈。
所以我立场坚定之后， 你哋都可以問我個女，我係愛佢哋多啲定係愛媽咪多啲咧？佢嘅答案就係俾媽咪多啲。
他们会不会吃醋？
佢哋会唔会合醋咧？
结果是绝对不会。
佢哋结果系唔会。
相反的，夫妻坚定而且亲密的彼此相爱，只会带给儿女们最大的安全感。
相反嘅，如果夫妻之间关系好好，会带俾儿女一个绝对的安全感。
这是父母可以给儿女的一大祝福。
呢个系父母俾儿女嘅一大祝福。
当然，我们自己也要清楚知道一个使命。
当然自己亦都要清楚我哋嘅使命，
就是一步步预备孩子们将来有一天离开我们去成立新的家庭。
第一步一步咁预备我哋嘅儿女，有一日就会离开我哋。
只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在心智上成长。
系要帮助佢哋心智上嘅成长。
训练他们在各方面有独立的能力，好在将来能够承担责任。
话训练佢哋喺各方面有独立嘅能力，好让佢哋喺将来有承担嘅责任。
这边还有第二个小点，是有关丈夫和妻子的联合。
另外有一个小点就是关于丈夫和妻子的联合。
这边英文 NIV 圣经是用 United 来翻联合这个字，意思是紧紧的连接，合而为一。
在英文圣经中说 United 就是紧紧的联合和合而为一的意思。
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的英文翻译是用 cleave 或者是 cling， 意思是粘在一起，分不开了，代表着夫妻一旦联合就固守这个关系，永远忠诚。
还有另外一些英文版的翻译就用 cleave 和 cling 去来描写它是黐得很紧，没办法分开。
十几年前我住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一首歌叫《你侬我侬》。
在十几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很喜欢一首歌就是《你侬我侬》。
那其中有几句词？
其中又有几句词？
将咱两个一起打破。
将我们两个一起打破。
再将你我用水调和。
再将你和我用水调和。
重新和泥，重新再做。
重新和泥，重新再做。
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从今以后，我可以说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从今以后，我哋可以讲我个泥中有你，你个泥中有我。
细细思想，这几句歌词很能够表达圣经所说的二人成为一体。
细细咁思想，这个歌词可以表达到圣经所讲嘅二人成为一体嘅呢个观念。
那二人成为一体包含了心灵上的亲密，也包含了身体上的亲密。
所以二人成为一体，包含了身体上的亲密，也都包含了心灵上的亲密。
所以这第三个小的重点就是讲到夫妻之间的性关系。
这里讲的第三个小点是夫妻之间的性关系。
二十五节特别强调，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廿五节那里强调，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男女之间性别的差异以及性关系的事情，是出于神的创造，有神的美意和祝福。
一句话我们看到，男女之间性别的差异以及性关系的事，都是出于神的创造，有神的美意和祝福。
但是人必须与神有对的关系，才能够充分享受这方面的祝福。
但人要跟神有一个好啱的关系之后，才可以很充分地享受他的祝福。
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背逆神犯罪之后，其中一个马上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
在第三章那里，亚当夏娃他们背逆神之后就犯罪，然后呢就马上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们有隔阂。
他们突然为自己赤身露体感到羞耻，
他突然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有羞耻，
这就是罪所带来的罪恶感。
这就是罪所带来的罪恶感。
对我们今天人来说，我们都是从亚当夏娃而来的。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都是从亚当夏娃而来的，
也都承受他们犯罪带给全人类的影响，
也都承受他们犯罪带给 全人类的一些影响。
他们已经做的，我们没有办法扭转改变。
他已经做了的，我们没办法来扭转。
但是有一个决定是我们自己有责任去做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是 可以决定自己有责任去做的，
就是尊重顺服神对婚姻的设计，
就是尊重和顺服神所设计的婚姻。
一切婚前的性行为或者是婚外的性行为都是与神在婚姻的设计上相违背，有直接冲突
的。一切性前的婚前的性行为和婚外的性行为都是违反了神在设计婚姻上的教导。
唯有夫妻在婚姻之间的性关系才是合乎神心意，也才会蒙神祝福的。
唯有夫妻的婚姻之间的性关系才符合神的心意和蒙他的祝福。
好，复习复习，考试考试，
你再复习一下。
今天谈了三个跟婚姻有关的重要观念是什么？
今天所讲的三个对婚姻关系的重要的三点是什么？
第一是什么？
婚姻
是神所设立的。哇，小兵的妈妈最好的事情。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第二是什么？
第二呢？
从独居到有配偶帮助。
配偶的帮助。
从独居到有配偶的帮助。
第三是什么？
第三呢？
二人成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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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应该带个特别的礼物。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的教导来说，婚姻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
我哋通过圣经可以睇到神嘅教导，就系婚姻唔系一个随随便便嘅事。
也不是随着感觉来决定的事。
亦都唔系随感觉嚟做嘅事。
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决定。
呢个系好慎重嘅事。
需要有对的观念。
要有对的观念，
对的态度，
有对的态度，
对的心智，
有对的心智，
来向神委身，
要向神委身，
也彼此委身，
亦都彼此委身。
从古至今，结婚是一个天天都在发生的事。
从古至今，结婚是天天发生的事。
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
还是冇咩了不起。
不管你懂得是多是少，都可以结婚的。
你系懂得多定系少都可以结婚。
但是结婚人当中有多少是婚姻幸福美满？
但系结婚人当中有几多系佢哋嘅婚姻系幸福美满咧？
尤其在今天，看看我们周围认识的人。
尤其系今日睇下我哋周围所认识嘅人。
看看社会当中的家庭。
睇下社会当中嘅家庭。
有多少婚姻破裂的？
有几多系婚姻破裂嘅咧？
就算在没有离婚的夫妻当中，也分三类。
就算喺冇离婚嘅夫妻婚姻关上边，亦都有三类。
这个我讲过好几次。
因为我都睇过几次。
第一类是忍受婚姻。
第一类就系忍受婚姻。
冲突很多，很痛苦。
冲突好多，好痛苦。
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目前不能离婚。
但因为种种嘅原因，目前唔能够离婚。
就忍受婚姻。
只能忍受婚姻。
第二类是接受婚姻。
第二类就是接受婚姻，
并不快乐啊，
并不是很快乐，
十分无奈，
十分无奈，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食之无味，弃之有惜，
就接受吧，
就接受了。
只有少数人是第三类，
只有少数人是第三类，
那才是真正的享受婚姻，
就是真正的享受婚姻。
如果你已经结婚，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请你想想你的婚姻是属于哪一类？
请你想下你的婚姻是属于哪一方面？
如果你还是单身，
如果你仲系单身嘅话，
将来也想要结婚，
将来你都想结婚嘅话，
请你想想，你希望你将来的婚姻是属于哪一类？
你想下你将来嘅婚姻系属于边一方面？
希望今年暑假的这几个月，我们都能够从圣经的教导当中来学习。
希望今年呢个暑假，我哋可以通过圣经嘅教导嚟学习。
也从这些学习当中来得神的祝福，
也都通过一个学习能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了。
那时间关系，就唔唱回应诗歌。
我们首先要欢迎汪洋跟玉玲正式加入组的肢体。
首先要欢迎汪洋同埋玉玲。
王牧师，各位，请您到前面来。
请王牧师到前面嚟。